今天我们看民数记之前呢，要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诗篇第十九篇。请我们翻到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翻到之后，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好，我们就读这一段啊。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啊。这一段都在描写神的律法的好处。我们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这五本书呢也叫做律法书，它的内容主要是神的律法。请大家记得说，这五本书是一个单元啊，它不是分开来，它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单元。这单元这五本书，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创世纪是这整个单元它的那个开头的话，是它的 preface， 是它的前言。然后生命记是它的结论啊，是它的结论。然后中间那三本书是摩西五经的主体，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民数记是它的主体啊。我们看这五本书的时候，你分析一下它的内容，你可以从它的文体方面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类就是叙述文，叙述文就告诉我们这些先祖他所发生的事情。但第二类的话讲的就是典章跟律法，规定说怎么样建造神的会幕，怎么样献祭等等。那你再看一下它的分量的话，你发现说大部分它的内容是律法方面，大概是五分之三是律法。如果说我们把这五本书，你把那个叙述的部分把它浓缩起来，可以把它都包括在两本书之内。创世纪的话，可以说整本书都是讲的是叙述的，讲的是故事。然后出埃及记前面那一部分讲的摩西的出生，还有拾灾等等啊。然后你把其他后面的那三本书里面所有的讲以色列人的事情合在一起的话，你可以把它都包括在一本书里面，就是合起来，连摩西的部分，你可以把它包括在这摩西五经，用两本书就把故事讲完了。其他三本书讲的全部都是神的律法、典章、制度。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又说耶和华的律法好像是纯金一样，又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那个律法的部分是大家常常忽略的，但是那个是 pure gold， 纯金啊。因为这边特别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那部分是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不要说只看那个故事的部分，既然这一次大家读经了，就看到神的律法典章的宝贵，希望你们从这些制度当中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遵循他的道，照着他的法度来生活，做神的子民。那其他的那些人为那些人的故事说到人的故事，整个摩西五经就是讲五个人的故事。在创世纪已经讲了四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那其他的那四本书只讲一个人的事，讲谁的事？讲摩西的事。如果说要看传记的话，就是五个人的传记。但是这五个人只是神他施恩典的一些器皿而已，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做神的子民，分别为圣，然后建立起神圣洁的国度来。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摩西五经的话，我们就不会说只看那个故事的部分，反而是到了那些律例典章，神规定的该怎么样做，怎么献祭，怎么生活那一部分是更加的宝贵。那希望我们这一次读完摩西五经，大家在这个律例典章方面就不再觉得它是很枯燥的，而是能够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体会它的可贵性。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民数记，民数记这本书。关于民数记，我想先从新约的几句话我们来 approach 这个民数记。 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哥林多前书，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着的话也是请大家同声来读。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尽割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好，接着下面如果继续念下去的话，就是讲说这些人所做的一些事，我们不要学的去做，因为这都是做我们的见解。那我们这次要看的民数记，完全就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那四十年的经过。那整个的民数记的叙述的目的，就是这边所说的做我们的见解。因为那些在旷野倒闭的人，他们多是神所不喜悦的人。那让我们看他们的故事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去学他们的榜样。但是中间有一点，就是刚刚大家读了一句话很特别的，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摩西五经里面，你一定要读出耶稣基督来。你要看到在那个远古的时代，其实那一切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你不管是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任何一本书，你一定要从那里面读出耶稣基督来。如果说你读完之后你读不出耶稣来，那你就算是白读。因为他这五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指向耶稣，甚至连他们那个磐石出水，新约圣经说那个灵磐石，随着他们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整个的这个摩西五经，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很简略的告诉我们神的创造，那接着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救赎人，而每一个救赎他都是指向说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人万民要因他而得福，那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到了出埃及记以后，就是越来越明显，摩西这个人他也是在预表耶稣，还有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更加的明显，就完全是指向神所预备的救恩，这个羔羊带我们的罪过，以至于神就会逾越过去。到了民数里面，民数记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就越来越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好几个地方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希望大家读这摩西五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属灵的心，特别是要从中间读出神所预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要把耶稣给读出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民数记这本书。民数记这本书，一般的专家来说的话，觉得这本书杂乱，觉得这本书的次序有点乱。其实它的次序不乱啊，是蛮有结构的。专家们觉得它乱的原因是说，它一下子这边讲一段故事，一方面又说一下献祭，又说一些律法，好像它没有说一气呵成的，就是把这些经过全部都讲完，然后再下一段再全部讲律法，而是一下讲一下啊，神要他们怎么数点人数啊，一下讲他们进行，然后一下规定他们要怎么洁净等等哈，就像中间一下是这个，一下是那个，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它是杂乱，其实它并不杂乱啊。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就知道，民数记可以很明显的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哈。以色列人在旷野总共是四十年的时间，但在四十年的时间，他们可以分成三个大战啊。这三个大战，第一个战就是西乃山，第二个战是加底斯，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在迦南地的边缘，然后第三个大战就是摩亚平原。从这三个大战就可以把民数记分成三个段落，那每一个段落包括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一战所经过的事情，以及他们从这一站走到下一站那个旅途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翻一下 民数记，请大家翻到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把它定位一下。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子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二年二月初一日，你记得那个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立起会幕来，然后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当中，神向他们颁布立位记的内容，他们也在那段时间开始向神献祭。所以民数记一开始那个时间就指向说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之日。那麻烦你们翻到生命记的第一章，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三节又给我们一个时间出来。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说，出埃及第几年？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刚刚是第二年二月初一日，然后到了生命记的第一章就变成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三十八年又十个月，加上他们当初出埃及的那一年的时间，以及到他们最后终于进迦南的时间，总共就是四十年的时间。我这两节圣经就把我们给这个民数记它的时间范围就规定出来了，我们就知道大概是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这就是民数记的主要内容。好，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个地点，他们那时候还在西乃山，请你们翻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话，他们就到了第二个地点。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到了巴兰的旷野，那接着他们更清楚的说这个巴兰的旷野什么地方，在第十三章的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说那十二个探子。二十六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叫做加底斯，也叫做加底斯巴尼亚，它就是在迦南地南边的那个地方，这是第二个大战。那请你们再翻到第二十二章，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这个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是他们第三个大战，从二十二章以后一直到民数记的结束讲的都是在那一带时间那个地方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有三个大的地点，就是西乃山、加底斯还有摩亚平原，那根据这三个地方就可以把民数记分成三个大段落，这是民数记的结构跟大纲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为什么叫做民数记呢？因为在民数记的第一章跟第二十六章有两次的数点人数，神叫摩西去计算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能够带着兵器出去打仗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算的总人数差不多，都是六十万人左右，那第二次算的大概比第一次还少了两千多人左右。那他有给我们详细的数字，说在十二个支派，有些支派在这四十年当中人数反而增加，但是大部分支派人数反而减少。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些人了，因为那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就在这段时间全部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当他们第二次重新数点的时候，那些都是第一次数点的时候那些还不满二十岁的人，他们在旷野里面长大旷野里面出生的这一批人。那其实民数记这个名字呢，我们中文的这个圣经还有英文的圣经这个 Numbers 都是根据七十世译本而得来的，后来的那个五加大译本也就是拉丁文的译本又是根据七十世译本取的这个名字，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它做那个民数记。但是它原来的名字不是民数记。它原来希伯来文圣经的那个名字是 Bamidbar， 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旷野。那其实这个在旷野这个名字比较能够表达民数记它实际的内容，因为民数记讲的就是在旷野所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在旷野当中漂流了38年啊，请翻到第14章啊。在第14章和第32节哈，前面的我们就稍微交代一下，就是因为他们去窥探迦南地之后哈，那些10个探子报恶信，然后以色列人就大发怨言，结果神就因为这件事情而惩罚他们。第32节这样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我们说旷野漂流哈，这是民数记的主题。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这是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漂流的原因，因为他们有机会进去，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但是他们不凭着信心进入，反而就大发怨言，结果神就叫他们担罪，就是一年顶一日。这为什么会有这个40年这个数字出来？因为当时他们去窥探那地，窥探了40日哈，这就是民数记的内容。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1章到第12章这个范围，我们把这个范围内的一些重点，挑一些重点跟弟兄姐妹看一下。首先，请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的这些投影片，我们再做一些归纳哈。就民数记呢，它的主题就讲的就是旷野的漂流，它的内容刚刚说了，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经过。再次跟大家说，它那个希伯来文书名就是 Bamidbar， 意思是在旷野。那我们中文民数记英文 Numbers 都是沿用了这其实是译本的名字哈，因为在民数记的第1章跟第6章有2次的 census， 就是他们数点民数啊，这是民数记的它的主题跟名称的来源。再看看民数记的结构跟大纲，就是这3个地方刚刚跟大家看的，第一个是西乃山，第二是加底斯，第三是摩亚平原。根据这3个地方，我们可以把民数记分成3个大段。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1大段，就是他们在西乃山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从西乃山走到加底斯这一段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生命记第1章的时候，他特别有说，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是11天的路程，他们只走了11天就走到那边，换句话说，他们11天就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所以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有信心肯进去的话，他们在当年就进去了。那后来多出那38年多是多出来的，因为那个路程其实不远，你看他11天就走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但是他们后来那个漂流是因为他们缺少信心，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去。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是西奈半岛，当初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那个歌山地啊，特别从歌山地的兰塞城，他们走到这个地方，这是第1站，就是西乃山啊，西乃的旷野。他们在这个地方前后停留了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从西乃山一直走到加底斯啊，11天的路程就走到这里了。然后下一站的话是这边的摩亚平原，这是从西乃山走到加底斯啊。再看一下，就是西乃山。然后到加底斯，这些都是在民数记所发生的事情。那这张地图是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那张地图，那下一次我们会比较注意一点了，好好的来看它。那这边有告诉我们，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这里是摩亚平原啊，这里是死海，从这边过去的话就是看到耶利哥了啊。他们第3站就是到达这个摩亚平原，他们到达摩亚平原之后，先上去把这个地方的地征服了，然后又回到这边等待进去。那这个是民数记它整个的这个地理范围在这里。那新约圣经跟民数记每次提到民数记都是警戒性的， 刚刚已经跟大家看了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全部都是讲的民数记在旷野漂流的事情。新约圣经讲民数记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五到十一节，刚刚我们有一部分没有读到的，就是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做我们的间接叫我们啊，连着说五个不要，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由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啊。以后我们看到民数记，下次我们会看到，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我们也要在民数记里面看到啊。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那是民数记他被记载的目的是这样子啊。那关于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我就请你们自己去看，那里有一个很 special 的一个 term， 就是说不能够进入安息啊，讲的是说他们在旷野没有安息，漂流了40年的时间，不能够进入安息，安息也就是那个 promised land， 就是神所给的这个应许之地，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凭信心进入啊。那这时候要跟大家再看一个观念，关于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名词啊，请大家看一下第一章第三节啊，我就从这十二章里面挑出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不要忘记，你们还是要读圣经啊，重点是你们自己读啊。第一章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啊。特别有讲到军队这个字，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对，你们如果注意到的话，特别就是反反复复一直用军队这个字来描写以色列人。他说他们在埃及住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在出埃及记还有别的地方讲到耶和华的军队，那到了民数记他们还是用这个名称啊。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啊。在以西结书有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啊，以西结书第37节，先知他看到一个大意象，就是那个荒野里面那些枯骨复生啊，有讲到说当神的灵气吹到这些枯骨里面，他们就站起来，说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军队？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精兵哈，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做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也有讲到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弟兄姐妹，就是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哈，就是神表达出他一个心意来，就是说他希望他的百姓是一个强大的军队，靠着神的能力哈，做耶和华的军队。而我们基督徒呢，是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观念当中，因为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不管是在美国或者中国这40-50年，我们传的那种福音是特别软性的福音，我们其实把那个福音的内容软化了，为的是让人家容易听得进去，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们传出来是一种非常软性的福音，大家只是讲到说啊，主耶稣会安慰我，会祝福我，然后使我这边过好日子，会赦免我，特别强调神的爱。所以我们听了半天，这因为时间已经过了40-50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直有这种误解，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享受神的爱，在主的怀中我们享受安息，做上帝的休闲百姓。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从一开始就是说是耶和华的军队，目的是要我们这些人做耶稣基督的精兵。那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做到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呢？ 就耶稣他有说，你们来跟随我，你愿意跟随主的话，你就可以做他的精兵。那有好几样是基本动作，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人就讨论这个基本动作，说为什么基本动作做不好。那基本动作做不好的话，讲什么都是空谈，都是那些不太实际的东西。但是其实你连最基本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办法做好，那怎么能够称自己为是精兵呢？有些很基本的事情啊，不管是说我们去侍奉神也好啊，崇拜敬拜主也好啊，奉献也好，传福音也好，各方面都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做主的精兵的话，就从那个基本动作开始，我们来跟随主。那另外你看民数记所给我们启示的一点，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它是有规章、有纪律、有组织的，它都按照神的启示说什么地方排上去，哪一支派走的时候怎么走，都是按照神所启示的那个纪律来进行，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从这一点我们来体会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而且是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关于他们这个排列方法，就跟大家看一个以色列人的阵营，在第二章有解释说以色列人的排列方法。我这个投影片的这个图是比较简单的，大概两三堂课之前，我曾经是立位记的时候，我发给大家有一次讲义里面有图，那个图比较详细一点啊，你可以再参考那个图。民数记第二章，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排，他们是东南西北这个顺序哈。第一个是东方哈，我特别把那个数字打上去，就是当他们进行的时候，就是那个 number one 就是走在最前面的，然后二三四五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走下去哈。在每一个方位是有一个支派为主的哈，所以在东方的话就是犹大支派为主，在南方就是流便，在西方就是以法莲，在北方就是但支派，所以他们三个支派为一个单位，然后按东西南北方来列阵，然后到走的时候就照这个顺序走。但是其实在他们中间就是在十二个支派跟会幕之间这个范围之内，还有一群人在，是什么人？是利未人。利未人在营内，利未人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十二个支派当中，神选了一个支派分别为圣，专门是侍奉他，然后把另外一个支派约瑟的支派把它一分为二，约瑟支派变成以法雷跟马拿西，所以另外还有十二个支派在那里，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个被拣选出来侍奉神。那他们走的时候很容易的就走，就按照这个顺序就往前走，但是他们要先拆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们出发的时候什么东西走在最前面？约柜。那个神的约柜哈，你看那个约书亚记哈，他们进了迦南之后，约书亚记的说法是那个普天下主的约柜哈，普天下之主的约柜走在前面。那约柜是由祭司抬着，就走在前面。约柜一出发之后，那个犹大支派就跟在后面哈，就犹大支派跟他的这些，跟他的这三个支派这个单位就走在后面，然后后面在中间这两个，就是东方跟南方的单位之间哈，又夹杂着这些会幕的东西哈，还有会幕的器具等等啊，神有规定说他们怎么个走法，所以他们的行进跟摆阵啊，都是按照神的指示说有个纪律在那边。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阵营啊。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要动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不动是看什么？看那个云柱哈，就在那个会幕的那个至圣所的上面有个云柱，他们看那个云柱停留的时候就不动，一旦那个云柱收起来了，他们就马上就 pack up and go， 就是跟着走。但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当那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候，那个圣所啊、至圣所啊，就是那个范围很明显，对不对？那些以色列人也不敢进去，对不对？然后只有那些祭司啊、大祭司啊，在指定的时候、地点才能够进去到圣所或至圣所。但是你说他拆下来的时候， 那不是什么东西都拆了吗？然后都好像一团混乱，会不会有人趁这个机会赶快去摸一摸这个，看一看那个？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圣所里面是什么，现在一拆了，我赶快去多看两眼。然后说这个法柜赶快去摸一摸，趁人没注意摸一下。这民数记里面有详细的记载，说那个怎么样做啊？他说先要叫祭司，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先进去，把这些约柜啊对，包好，照着神的吩咐，用什么东西把它全部都 cover 起来。那你记得说那些约柜或者是那个桌子或者灯台，它都是有那个杠子的，所以它全部都包好了之后，才叫歌侠的子孙，就是立位人当中特别有个家族的人说，就叫歌侠的子孙进来。歌侠的子孙进来之后不准碰，只能碰那个杠子，就进去叫你进去就抬起那个杠子来而已。然后所以说不可以碰圣物，碰到圣物的时候会死亡。对，然后神还规定说你们不可随便看圣所，就是特别讲到说这个要移动的时候，如果是叫你进来该你去抬的时候，你就要进去去抬，对不对？但你不可以说啊一团混乱说，哎，我很好奇，我赶快进去偷看两眼。所以说你不要去偷看圣所，免得你死亡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看他们规定的这么严格，就是一直要我们有个观念，说在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就是有一段距离，那距离是非常的大。那神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越过那个距离来亲近他。但是那个越过那个距离，你必须要经过献祭的手续，还要经过特定的人，经过祭司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但你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人跟这样手续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碰神。这告诉我们说神他是很圣洁的，而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有罪的。那我们一旦了解说以前旧约是这么严格的话，那我们看再想到我们现在，我们就心里就很高兴啊。然后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说随时随地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我们不怕说因为碰到一下什么东西被神击杀哈，因为耶稣他已经替我们付上了我们罪的代价，但是我们还是对神要存一个敬畏的心。那我跟大家说一点，我们这个敬心会啊，这各宗派当中最缺少敬畏神心的人是敬心会。为什么？Yeah. 在古时候啊，从天主教开始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那段时间，路德会也好，圣公会也好，长老会也好，他们还保留了大量的好像是旧约时代的那些礼仪啊。就当他们敬戒神的时候，他们保持了一定的步骤跟规矩，所以在那些情况之下，我们不要说那个天主教那个 Catholics 啊，他们去敬见神的时候比我们敬信的会的人敬虔多了。他们知道还要经过几个步骤，所以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去敬见神。而我们敬信会的话，我们是所谓的 free worship， 就是说我们都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得赦免了，每个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禁止一切的礼仪，也不放什么这个像那个像的，所以我们都是按着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那其实这是最高的一种境界，就是说你真正的不受礼仪的捆绑，但是能够自动自发的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那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你一旦给他自由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随便，所以我们敬心会变得说很不敬虔，就到了敬拜的时候大家就随随便便，因为那牧师也不给你们go through 这些礼仪，说啊，我们要现在要干嘛，要读一个公祷文，要站起来，要坐下，要干嘛的。那有些美国的敬信会，特别在南方，他们还规定的比较严格一点。我们美南敬信会就过去几十年吧，现在不是了，过去几十年最大的一个教会是达拉斯第一敬信会，那个教会我去过，他们每一个座位前面有个 kneeling pad，他们有个规矩，他说每次读经的时候 ，Will please stand up in reverence of God's word。这读经的时候就全体站起来说，我们现在全体起立恭读神的话语。啊，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天都有读经吗？ 我们的话就是坐在那边读哈。那他们也是浸信会，就说你们因为敬畏神，请大家都站起来读神的话语啊。读完了坐下，坐下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现在祷告，请你们 pull out 你们的 kneeling pad， 就每个座位前面有一个跪下跪的东西哈。我们现在全体会众跪下来祷告，所以他们就跪下来祷告。那他们就还保留一点这个动作在里面啊，他们知道说啊，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敬畏，要站起来读啊，向神祷告的时候要跪下来祷告。那我们自由的浸信会，你叫他多站起来一下，说怎么又站又坐的，真麻烦。你说跪下来，什么来教会还要跪下来哈？他的怨言就出来了。但是以前的人，你比起在立位记、民数记时代的以色列人，说我们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都。但是那些比较古老的近前的那些宗派，他们还保留一些东西。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是靠着圣灵的保佑，我们每个人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虽然我们这个教会哈，我这个牧师也没有说特别把一大堆的礼仪放到这个敬拜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动自发的用个敬畏神的心，每个礼拜天来敬拜他的话，那就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好，这是讲到他们那个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往前进行的时候，这讲的是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四章。好，请你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五节，我再读一下。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灰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再请你们跳到第二十节，有些人读到二十节的时候说不太了解，说二十节这样说，只是他们连片石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然后读了就觉得很奇怪，不是他们一定会进去嘛？要抬东西总是会进去，总是会看到。他这边的意思是说，没有经过召唤，自己因为好奇的缘故进去，在那边说看一看，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死亡。但是如果是召唤你进去，你就是不是好奇心，而是说很恭敬的去抬那些叫你抬的东西，你就没事。所以这里说，在即使在那个行进的时候还保持着神的这个圣洁。在第六章讲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做拿细耳人。这拿细耳人他的来处就是在这里，就是民数记第六章。因为我们看到士师记读到那个 Samson 哈，那个参孙的时候说他是拿细耳人，他从来不剪他的头发，啊，最后他说他的 secret 就是他的这个力量哈，是在头发上哈。那这里就讲到说拿细耳人哈，跟大家特别讲说，拿细耳人不是利未人，就利未人他们已经被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了，但你说那其他那十二个支派，如果有些人他们说我们要特别离俗归耶和华为圣的话，可以做什么？这里就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说你可以做拿细耳人。这拿细耳人是说一个人自动向神许愿，所以如果向神这边许愿，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那边说，那个保罗在他被抓之前，他第三次那个宣教之旅回来之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当地的那个领袖那个雅各就跟他说，怎么样怎么样，说哦，你要带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有愿在身哈。这什么愿呢？就是这个愿，拿细耳人之愿。这些人有愿在身，你要带他们先洁净，然后要剃头。然后就在他给他们洁净剃头到殿里面去还愿的时候，保罗就有些人就引起骚动，他就是那次被抓的。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拿细耳人要去还愿哈。所以你要做拿细耳人的话，你就向神许个愿，那个时间没有限定，你可以说主啊，我在一个礼拜之内我要做拿细耳人，或我一个月，或者我一年，随你自己向神许愿那个时间。他也说或男或女都可以，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你都可以向神许愿做拿细耳人，只是他有一些规定，其中一个规定是他不可以喝酒，而连葡萄的产物，葡萄跟葡萄干都不可以吃，任何跟葡萄有关系的都不可以碰，都不可以吃，一直到你还愿完了之后你可以喝酒。 但是那段期间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另外一个规定是说你不可以剪头发，所以他那个头发要一直长上去，说那拿西尔人他那个标志是在头上，所以你如果有愿战身做拿西尔人的话，你那个头发就会长得很长，人家别的以色列人看你，你就说哎，这个人一定是有愿在身，你看他头发这么长，他是个拿西尔人。所以你如果那头发很长的话，你不要到馆子里面去喝酒哈。人家说哎，这个人一看就是拿西尔人，怎么来这边喝酒？所以他是有个明显的标记在那边，所以人家外面的人也知道说他有愿在身哈。那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不可以接触到死尸哈。其他的时候你如果不是有愿在身的话，你自己的家人死的话你可以接触到，但是这里说不甚至连家人死的话都不能够接触啊。所以就是这三个规定，不能够喝酒啊，然后头发要留起来，然后就是不能够接触这个死尸。你说这个拿西尔人，说现代人可不可以做拿西尔人哈？是没有拿西尔人这个规定，但是弟兄姐妹，最近啊，就是最近这些年来有一个新的 movement 发动起来，是那个 lay people， 就是平信徒他们发动的一些运动哈。这个运动就是，怎么说？他那个现象是这样子，就有些基督徒哈，他们特别就找一段时间，他们做的是他们到这个修道院，就是一个地方不受外界那个困扰的地方哈，不受影响的地方，就到那边去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也好，一个月也好，可以在那段时间的话，他就秉绝着一切的外面的这些事情哈，也不看电视啊，也不看干嘛的哈，他就是专门用那段时间来祷告、来读经、来亲近神哈。那我们不一定说要到那些修道院里面去哈。如果说你有这个心，你说我要做这个21世纪的拿西尔人7天，也就是说啊，那我向神祷告，我向神许个愿，就说啊，我这一个礼拜我不看电视。我这一个礼拜我不喝酒，我这一个礼拜我每天都读圣经，每天都祷告，每天都亲近神，所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在神面前做拿西尔人。这拿西尔人就是他禁绝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享受，那个目的是要来亲近神，或者是说这段时间当中有一天我要禁食哈。以前我在我旧的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每个月有一天是禁食祷告会哈，一个月的那个第一个礼拜六，大家就是禁食祷告。对，那这些都是跟这个拿西尔人这种离俗归耶和华的这些旧的这些规矩有关系的。所以现代的人，你如果这方面有属灵的操练的话，你可以去做。特别是如果你是那个贵格会的背景的话，那个 Quakers 哈，他们特别是注重敬畏神的一些动作，他们特别注重这个属灵的操练哈。好，那这是关于拿西尔人的方面。特别要请大家看到第6章的最后那几节啊，第22到2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他们啊。这是从古时候开始，一有了祭司，神就叫祭司为百姓祝福，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得福，要他的儿女得到福气，然后要祭司做这个祝福的管道。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那个我的 slide 已经放完了就是了。好，谢谢君姐。所以我们其实那个牧师给大家祝福呢，就是延承这个祭司的传统。这个祝福不光只是说几句话哈，它是真的说有神的祝福在那里面。然后祝福也不一定，你们听我祝福的话，可能52个礼拜讲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啊，都是那。但是其实祝福可以有不同祝福的话，像这个民数记第六章后面的，有些牧师也用这些话语来给他的百姓来祝福啊。所以祝福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得福。我们就跳到第十章的第11节，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刚刚我们看的是二月一日哈，到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哈，就到巴兰的旷野，那个加底斯就是在巴兰的旷野，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出发了。然后下面你看到他们那个出发的那个顺序哈，按照神的指示这样往前行。那照理说到现在 ，so far so good。而且很顺利啊，哦，他们只要十几天的路就已经到了那边，然后就可以顺顺利利的进去了，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才对。可是没想到说在那个路上就已经出了状况了，所以他们一往前走的时候，你看第十一章马上就出状况，他们走着走着，没几天就开始发怨言，他们 complain 些什么东西呢？伙食不好。他们那个时候吃玛纳已经吃了好几个月了，就是说这个淡薄的饮食哈，就是一天到晚吃同样的东西，他已经吃腻了。他就在那边想回想说，当初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多好，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啊，还有那些西瓜、黄瓜、葱啊、韭蒜啊、韭菜啊、蒜啊，越想越怀念啊。我们当时可以吃这么多好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说，神你给的这个东西不够精彩。我们吃了一阵子已经不想吃了，所以他们就埋怨，不是说快饿死了没东西吃，而是说这吃的东西不够精彩，不够好吃，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但是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本身是软弱的，可是另外还有一批人引起这整个的事件，就是在第四节哈，那个第四节非常的重要，就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等等，这中间有那个闲杂人。你说是闲杂人是什么人呢？对，我闲杂人是这样子啊，闲杂人就是说他们不是神的百姓，但是却跟神的百姓生活在一起的人，这叫做闲杂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跟以色列人居住在一起的人。那你从一个神的家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活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人，那这个叫做闲杂人。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并不属于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外表的形式上是跟神的百姓生活在一起。那这一次的事件是因为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致引起本来就已经很软弱的以色列人就大发怨言。那这次怨言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发怨言了，根本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次怨言就引起摩西的软弱。你看第十章到第第十一章十到十五节啊，第十一节哈，就说摩西就向神这边吐苦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把在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在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已经对我说要把他们抱在怀里面。就是又不是我生的。你看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 baby 一样，就是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又是这么会 complain， 说我已经行了这么多的，你说十个奇迹十灾，又给他们开了红海，又祷告降下玛纳，又磐石出水，看了这么多东西，他们现在还在 complain， 这摩西他也受不了了，说请你们体会这个神仆人的软弱，他有时候也会受不了。那感谢神的恩典，神没有击杀摩西，神反而就说 OK， 我给你 permission， 你去这边选这七十个人做长老啊，好，从以色列人的长老当中选出七十个人来，神就跟他们有个凭据。这时候我要跟他讲一下这个关于他们说受感说话这件事情啊，因为神就对摩西说，那你把这七十个人叫出来，长老当中选出七十个人，叫他们站到会幕面前。然后站到这会幕面前的人，他们就受感说话，但是其实来的只有六十八个人，还有两个人没有出来。啊，这约书亚这个人很机警，还有这个小伙子哈，他就赶快来报告摩西说，报告摩西有两个人没有出来， 我刚刚在以色列的营里面看到有两个人站在自己帐篷面前受感说话，那摩西就说，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发这个记恨的心哈，不要嫉妒他们，我恨不得说每一个人都受感说话，每个人都蒙神的拣选啊。所以总共有这70个人受感说话。那什么叫做受感说话？旧约时代是不是有说方言这回事啊？有，这个受感说话，我想他就是说方言。受感说话就是说，人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受神的操纵而讲出一些自己不太明白的话，或许是说即使他明白，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发出声音来，那就算就是外面的人他们都看得出来说，哎，这个人不对劲，然后他们突然就 realize， 他说，哦，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因为他跟常人不一样，他一直在不停的在那里这边讲一些话出来。但请你们注意到这件事情，说这个受感说话，你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只是说这是一个标记，就让他们知道说这七十个人，神所拣选的是哪些人。所以一看到这个受感说话，说这是一个标记，就是说这些人被 mark out， 在众人当中被拣选出来，说身上贴了标签，说神拣选这七十个人做摩西的帮手，来辅佐他管理这个百姓。而他从来没有说他们受感说话的那个内容是什么，跟启示完全无关，只跟标记有关，就是让人知道说神拣选的是谁。如果说现代的这些说方言的，他们常常是说跟启示有关系的，哦，神感动谁谁就说方言，说方言的时候还要有个翻方言的，然后把那个话语的内容这边讲出来，或者是说他自己祷告的时候要说方言祷告，然后还叫你去学习怎么样追求怎么说方言。弟兄姐妹，那个方言你不要追求，也不需要去学习，神如果灵降在你身上让你这边讲话的时候，你不讲也得讲，但是如果说神没有叫你讲的话，你去学怎么样的话也讲不出来。有些人学那个假方言，最后就咕噜咕噜就讲出来，那些是假话。那讲话的话，我觉得说他这个人很危险，因为他在玩一些致命的把戏，他不敬畏神啊，他这边制造出一些假现象来说是神的灵在我身上说方言啊，那他其实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如果说神要你说方言的话，他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去说方言，但是你说不出来的话，你不要制造出假方言来，或者说怎么样咕噜咕噜就讲多了之后就出来了。这件事情我们交托给神啊。
可是两个没有出来的，圣经上是说他们在说预言，
一样就是从神那边来的，对，说预言说方言受感说话一样的意思。那后面的那一段，还有第12章，就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然后米利暗跟亚伦就毁谤他等等，然后后来米利暗就得了大麻风哈。那这时候他就说这两个人向摩西挑战，因为他那表面上的起因是说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古实多半是在那个非洲的北部哈。那我不晓得说摩西那个时候他原来的那个妻子是不是已经死了，他就是又娶了希波拉，是不是已经死了，他又娶了一个新的妻子哈。那有人解经家也说那个古时的话就是在米甸，有人说除了非洲之外用另一种说法就是米甸，那因为希波拉是米甸人的女儿，所以讲的还是他的妻子，不晓得是什么情况，但是因为他的妻子，这两个人就毁谤他，然后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因为这件事情啊，神就做了一些表态，那表态就是他 confirm 说摩西是我所拣选的，然后说你们这样子做是得罪神了。那结果米利暗因此而有7天的大麻风，那最后摩西为他祷告，他就得到了医治啊。再加上刚刚在民书记讲的那个吃鹌鹑的事情啊，那吃肉，就是后来神用那个大风哈，提一下，就是那个灵跟风这个 ruah， 这个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那个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个风把鸟吹来哈，在他在同一章里面讲的是同一件，都是灵神的作为哈，在那个营内的是人受感说话，那个鸟没有吹到营内，是吹在营外，非常多的鸟，那后来他们在吃的时候，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那些很多人就因此而死亡。